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跟我念三皈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中中尊。每一天展开经本之前，将三皈依念一遍，以至诚心、恭敬心面对三宝，我们的真诚、听话、老实就能够现出来。想到三宝，我们的老师佛陀，二祖尊，智慧福德圆满，足就是这个意思，满足了就圆满了。在智慧福德佛陀是位居第一，没有比他更尊贵的了。佛法特别是净宗法门，净土法门，这一句名号圆满具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修所证的圆满功德，所以法师立于尊，于是欲爱完全放下了，欲爱是烦恼，烦恼断尽了，六根在六尘当中不起心不动念，所以在一切立欲法门里面它是最尊贵的。这个尊我们可以把它看作第一。皈依僧。僧伽。僧伽是团体。在佛法里四个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办事就成为团体。所以僧伽不一定是出家人。 只要四个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办事，都叫僧伽。佛弟子四个人在一起是办佛事，佛事是修福修慧，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个团体是所有团体里面最尊贵的。我们念这个文，想想自己有没有做到。如果没有这个反省，这一段文是白念了。一天要念好几遍，翻开经本前面就念三皈依。我们现在不用开经记，用三皈，三皈是根本法，小乘法，开经记是大乘法。我们现在连小乘都做不到，小乘都不如。小乘是大乘的根本，没有小乘，大乘是假的。所以我们现在越学越向下扎根。向上提升不好吗？是好看，不是急。我们还有我执，还有法执，还有贪嗔痴慢，还有是非人我。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真正的状况，不可以劣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丢人。强不知以为知。会有过失。百丈法师的故事里头有错说一个字的专语，多五百世也会也护身。我们有没有警惕？错说了一个字，真有其人，真有其事。百丈大师身坐讲经说法，常常有个老听众白胡须，应该像80岁的老人，每一堂都来听经。这个人就是老狐狸精，别人不知道，百丈大师认识他。过去生中是出家人，错说一个字，有人问他，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他说了一个落，就这一个字，多五百世也护身。没办法离开出生身。向百丈大师请教，百丈大师告诉他，你明天来听经，当着大众，你把过去那个人问你的话，你来问我。第二天他来了，依照大师的教诲，他出来 向大师请教，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白丈大师回答他，大修行人不灭因果。你看他说的不落，白丈法师改了一个字，不灭。不灭什么？因果有清清楚楚，不落因果是没有因果的。啊，这一个字说错了啊！啊，今天我们教别人，我们没有功夫啊，没有开悟啊，没有开悟的人学老师。老师就是我字字有根据啊，没有根据不敢说啊，没有根据的话，真正找到有修行的人请他印证，他印证他负责任啊，他没有印证的不敢。那么今天这个事情有没有可以给我们印证的人呢？告诉你没有。啊，许多人来问我，我说我是凡夫，我没开悟，我只知道念佛能往生净土，我相信这个法门。啊，这个法门不开悟行，八万四千法门不开悟不行啊，一定要得三昧，要大彻大悟啊，念佛这个法门得最低级的念佛三昧，就是功夫成片就决定得生啊。什么叫功夫成片？一天到晚佛号念个不停，就叫功夫成片啊，心里只有一句佛号，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叫功夫成片。这是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啊，只要念到这个程度，想往生就自在了，想什么时候走，阿弥陀佛就什么时候来接你啊，多住几年也不碍事，临命终时佛必定来接引你，你就有把握了啊！你问我学佛得到什么，我就得这一点，其他的我没得到啊，所以要老老实实啊，答问不一定啊，什么都能够答啊，表示自己辩才无碍，我没有辩才，人家说我有辩才，错了，他们提了问题我能答复他啊，真的提到难题我也不知道啊，我也都解答不了啊，我大夫人首先声明啊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们守住孔夫子的这个教诲，知道的我答复你，不知道的我老实告诉你，我不知道。啊，不丢人呐！啊，全知全能，那是佛陀，是至少是化身菩萨。我们没真的。啊，化身菩萨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我们今天能告诉诸位的，就是事先成一个老老实实的念佛人，啊，规规矩矩的念佛人，这就对了。啊，对人对事 对一切无用真心，不用妄心，不怕吃亏，不怕上当，也不怕别人陷害我。啊，他要我死，我就舍命。好啊，这一舍命，阿弥陀佛马上来接引你走啊！你看，梦寐以求的西方极乐世界就到了。啊，置我于死地的人是大恩人了，他送我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对他感恩呢，没有怨恨呢。如果有怨恨，阿弥陀佛就不来接引你了。啊，你又会到这个六道搞轮回，来生遇到他，你就报复他，这冤冤相报嘛。啊，再一世他又报复你，这个事情可麻烦了，叫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彼此双方都痛苦，这何必呢？啊，真正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就算了，一笔勾销了啊，他有我没有啊，他有他有业报，我没有业报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他纵然有怨恨，他来生找不到我，除非他念佛到极乐世界。啊，到极乐世界，心都平了，气也和了，怨恨全没有了，还要带着怨恨不能往生。啊，阿弥陀佛不来接引你，你不知道啊，极乐世界在哪里。所以到极乐世界一定要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请看大经科注第473页倒数第七行啊，就是第二段，唯除无逆诽谤正法，这一句念老注得很长，说得很清楚啊。那我们今天要造了无逆罪怎么办？诽谤正法，那极乐世界不是没份了吗？还是有希望。黄念老引经据典，把祖师大德的开始揭露在此地，帮助我们增长信心。无逆者，罪恶极逆于理啊，与理完全相违背，不合理啊。孝顺父母是如理如法的，合理的，父母对你有恩呢，生你养你教你，怎么能不孝呢？啊，世间正法，世间善法，都从孝这个字上发生的。如果孝没有了，那所有一切善法的根断了，这个世间没有一法是善法。全是我法啊，这个意思很深很广，要很细心去观察， 你才会明了。啊，粗心大意啊，给你讲你也听不懂，甚至你不以为然。啊，那么这都是正常现象，没人教你了，啊，生气了。那么佛法再给诸位说，世间所有一切宗教也都列在孝道的基础上。我看过很多宗教的经典都讲到孝养父母，大家都这么说啊，只是佛法经典里面讲的多，佛时时讲啊，他们讲的不多，有不是没有啊，你到经典上去查，你会查到啊，这个字重要啊。那么杀父杀母，这叫大逆不道啊。啊，所以叫他做逆，逆是完全违背。啊，我们今天讲180度的违背。是为感无间地狱苦果之恶业，故又名无间业。啊，这个无逆就是无间业。无间业啊，昨天我们学在这个地方啊，说到无间地狱，我们参考资料里头，在第四页啊，最后的这一段，这是从三藏法述里头揭露出来。为有罪众生啊，造无间地狱的罪业，这些众生至彼受苦，他死了之后要进无间地狱啊，至彼受苦，到这个地狱受苦无有间歇，所以叫无间。换句话说，其他地狱受罪还有休息的时候，这个地狱受罪没有休息的时候，而且是所有的刑具同时接受啊，这个地狱完全是变化所作，实际上有，实际上没有。但是这个罪人，他完全感受到好像是真实的。啊，高山剑树有点。啊，开膛破腹好像同时接受。啊，这些苦同时接受。这叫无间。啊，这是八热中为最重之一。下面给我们略说无间。第一个是去骨啊，人死了没有中阴，有中阴就叫有间隔啊，通常一般人中阴49天，在49天，这个世界他死亡了，那你还没有去投生，这个时候叫中阴身啊，中阴身没有物质的身体，我们一般人叫灵魂啊，它是个透明体，速度非常快速， 啊，孔老夫子称他做游魂。啊，在《易经·习辞大传》里头，孔子说了两句话：“精气为无，游魂为变。”啊，物是物质，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啊，夫子说，精气从这里变现出来的。啊，那么今天科学不是讲精气，讲意念，你心里的意思、念头。这个东西变现出物质啊，佛法里面讲相由心生，相就是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心生，这个心就是念头啊。现在科学家证明精气为无，下面一句游魂为变。孔子说的游魂就是现在讲的中阴身，它变化很大，它到哪一道去投胎它看不见，哪个地方有云他就看到那个地方有光，他就去了啊，那个光去引导他，他就投胎去了。啊，光中现象他看见，也就是他的念头啊变现的现象。啊，游魂是中阴身的，福报大啊，最大的到天上去享福啊，升到天上没有中阴啊，这个地方一断气就到天上去了。念佛的人往生极乐世界没有中阴啊，这个地方一断气，那你就坐上莲花了啊，他自己没有感觉到他死了，没有，完全没有啊，他上了莲花，莲花瓣合起来，佛就带着这个莲花到极乐世界去了。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啊，离开我们此地，实际上很快他就到极乐世界，这刹那情啊就到了。但是刹那情呢，他在莲花里就产生变化了，很大的变化啊，大乘教里面转八识成四智，这个变化叫转凡成圣啊，凡夫这个身体摆脱掉了，他成就叫法性身。我们的身体物质现象阿赖耶的相分，起心动念阿赖耶的见分没有离开阿赖耶啊，阿赖耶是虚妄的，是生灭法，所以我们的身是生灭法，我们的念头也是生灭法，不是人啊，完全是个假的 啊，真的发心身。发心身是自心变现的。我们的身体透过阿赖耶变现的。所以佛经上说得好，自心能生能现，阿赖耶能变。啊，我们因为通过阿赖耶，所以就搞成六道十法界。啊，十法界全是阿赖耶的见相念佛。啊，我们舍弃阿赖耶了，跟阿赖耶永远告别了。在莲花里面就转成了法性身。莲花是法性土，那么换句话去说呢，那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里头为什么叫你做天人？是因为你见思烦恼没断，你待业往生，你带的很多，带的很重，啊，但确确实实升到一真法界了，是这么个意思。叫你做天人，见思烦恼断了，无明烦恼没断，叫你做声闻缘觉，啊，通常用声闻做代表就行了。啊，其实呢，其实也是在十宝图，极乐世界纯以十宝图，所以说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这是弥陀第二十愿的，我们现在讲的十八愿还在后面。这个法门不可思议。我们要真正想这一生往生，就要处处干真事，不能干假的。啊，经教里都不懂的，不懂的我念过，我不讲它，这个可以的。我们看古人注解，明明看到这一段很重要，应该详细注解，他没有注详细说明，他的简简单单带过就算了。这是什么情形？我拿着这个注解的本子问李老师，李老师笑笑说他也不懂，但是他都没有过时啊。啊，这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啊，讲台上我不知道的，我不说，念过就好了。没错啊，啊，不能把它解释错了，解释错了负因果责任，所以注解错了也负因果责任，他这个没有过失啊，他不解释没有过失。这是我们应当学的，老师就是从这里学。最怕的是强不知以为知。啊，我不知道，要想一套道理来讲。啊，说的也好像很有理，叫强词夺理。啊，我年轻犯这个毛病啊，犯得很严重啊。啊，好胜心啊，不肯认输啊，不肯认输，最后是真的输了。啊，老实人肯认输的人，他开悟了，那我们怎么能跟他相比？啊，我们怎么变？都在常识这一边。 知识。啊，人家什么都不变，他就悟了，大彻大悟。学佛之后才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把自己以前错误的心态统统改正过来了。啊，说一个字，说一句成语，啊，都必须有根据，不是我自己说的。啊，中国的文字，智慧的符号。学中国的文字，要学六书啊，要学《说文解字》啊。啊，这就是什么？我们给人家解释一个字，有根源，有根有据。啊，古人造字，它是有这个意思。啊，它既是个智慧的符号，智慧有高下不同，解释有浅深，广狭不一样。啊，甚至比见性的人比造字的人解释的更圆满，那是什么？明心见性的人啊，那个不是普通人啊，普通人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只可以说是我自己浅显的看法啊，古书里头没有根据，这是说着玩的。先不能当真啊，如果当真那就得背因果啊，所以这些事情还是尽量避免。为什么不开例子？开例子怕后人跟我回去，那我就坏了。他跟我说的变本加厉啊，那叫胡造谣言啊，开这个端要负因果责任，这个责任会很大啊，账都算在你头上啊，果报现前非常残酷，去国无间，没有中阴身啊，第二个呢，受苦无间。你所造的罪业，到地狱是算总账。啊，从今天以前，生生世世，你所造的恶业，通通要报。我们从旁观的角度来看，地狱是好事，是消业障的地方，消罪孽的地方。造那么重的罪孽，生生世世到这个地方来，统统消干净了啊！造足一切善业，天堂特别是欲界六层天，消福报的地方。为什么？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没有祸福，他什么都没有，那叫做极乐世界啊！不要以为到极乐世界载歌载舞啊，天天欢乐，没有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啊。啊，苦乐忧喜都没有，这才叫真乐啊！甚至这乐啊，他的乐就是清净平等觉，心地清净平等，什么都没有。觉是什么呢？ 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六根接触的境界是变法界、虚空界的六尘，不是我们眼前一点的，不是啊。啊，眼睛是变观法界，啊，尽虚空变法界你都看到，啊，设法界从佛法界到地狱法界全看到。啊，虽然看到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叫漏，这叫极漏。啊，耳闻声也如是，乃至舌、肠胃、鼻、嗅相，无一不如是。变法界、虚空界是他的境界。啊，那我们造作的善业，那个要消掉。所以三善道消善业的，三恶道是消恶业的。啊，善业、恶业统统要消。既然要消，不如我们就不造。啊，怎么样不造？如果什么都不造，这小乘见不了心，是消极啊。啊，大乘菩萨呢，造，跟大家一样的造，善恶业都造，但是造的时候就是不造，这够了。啊，造作是不放在心上，造完了就完了，不介意。那么这种造作叫净业，啊，断恶是净业，修善也是净业，啊，决定不能落影响，啊，这个是很难的，啊，造作善恶业，阿赖耶里头不落种子啊，这是贤首过世讲的随缘妙用。都不漏种子妙就妙在此地这是我们要学的努力去学学不到学不到就念佛，修善落到阿弥陀佛上，断恶也落在阿弥陀佛上。无论干什么，通通就是回向给阿弥陀佛。阿赖耶里头落印象呢，也就落阿弥陀佛的印象。其他的种子都没有，这个人决定往生净土，好事情啊！这是说没有能力不落印象的人，你就用这个方法啊！无论干什么，我只落阿弥陀佛的印象，我不落别的。啊，要有个决心，我生病了，我就要死了，人家说还有救命的药，我要不要去喝它？不要，我要到极乐世界。啊，命不该死的时候，你病就好了，就没事了。啊，寿命真到了。阿弥陀佛接你到极乐世界去了，要这个药干什么？那我们没法子，人家好心把药送来了，啊，来供养你，我还当面吃掉。 啊，当面是不是吃药呢？不是，不知道吃什么东西，你叫我吃我就吃吧，啊，让你心里生欢喜心，啊，我觉得那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就当点心吃吧。啊，不要当作药吃，当吃点心，当吃花生米。啊，这是随缘妙用啊。决定不要受世间法去转啊。啊，那就很麻烦了，我们的佛就白学了。啊，你介绍这些东西来，我很感谢你，你爱护我，我知道。我哪有时间应付这些？我常常跟同学们说，我们今天念佛是分秒必争的。我念念是阿弥陀佛了，你给我讲什么都点头，点完之后你问我什么，我不知道。啊，如果你要是了解我的话，你见到我就念阿弥陀佛就对了。我们阿弥陀佛跟阿弥陀就相应的。你讲别的都不相信，我没看见，我也没听见。啊，因为我跟你们不一样，你们爱惜生命，还想多活两天，我没这个念头。啊，我巴不得我现在就往生。啊，现在阿弥陀佛不让我去。啊，他不来接我，我找不到。极乐世界在哪里？我找不到，一定要等他来接。啊，如果我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我早去了，我不需要他来接我。啊，这是弥陀的本愿，没法子，只好等他。啊，那么留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呢？无非表法吧，啊，给大家做一个念佛人的样子，啊，做个样子给大家看，啊，念佛人是什么样的心，是什么样的态度，啊，是什么样的行为，啊，和光同尘而不染。啊，随缘不变，不像世间人随缘都随着变。啊，二乘不变不随缘，这小乘，小乘不变，他不肯随缘，凡夫随缘随着变，菩萨随缘不变。诸佛如来不变随缘，这最高的。释迦牟尼佛不变随缘，随缘示现在人间，住世八十年，八相成道，讲经教学四十九年，随缘不变什么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个不变啊，他要是起心动念，他就降级了，他不是佛菩萨。他要有分别执着，他是凡夫，他是六道凡夫，他降级了啊，他没有降级。无论视线在哪一道，他还是佛陀。啊，这什么原因？就他们不变。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就不变。不起心不动念是清清楚楚，了了分明，没起心动念。能做到能啊，你看看镜子就做到了。 啊，镜子照外面照得很清楚啊，他有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所以古大德教导我们，用心如镜，这就是菩萨。二乘人用心怎么样？他照会起心动念？不照。他不起心不动念，他不照。啊，他要照，他会起心动念。这小乘的办法。啊，大乘比他殊胜。在照的当中不起心不动念。为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他全是假的。他明白事实真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个像是真的，佛的像也是假的。啊，佛法因缘生的，因缘生就是没有自信的。所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没有开悟的时候，你要用它；开悟之后，就不需要了。啊，没开悟，想过河要渡船。我还没有渡过去，我要船。到达对岸了，上了岸了，就不要船了。就法要舍掉啊。啊，这才是真正到彼岸。啊，受苦受乐都是受，平等受。啊，所以天堂地狱都是帮助我们消障、消业障。业障有善有恶，啊，障碍消除了，才能恢复清净平等处。第三个呢，实无间。一个人堕地狱，必须要离开地狱的时候，他的业就报尽了。没有报尽，还在受。实在讲，好事啊，不是坏事。天堂地狱不是佛菩萨变的，也不是神变的，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我记得章太炎老居士的女婿朱金柱老居士告诉我，啊，章太炎的女儿嫁给他的，这是他的老岳父，在世的时候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应该是代理判官，大概是有事情离开了。东岳大帝找他去代理，判官的地位很高，啊，像现在的秘书长一样，啊。那么我们现在的话说呢，二把手啊，东岳大帝下来权力就是他最大了。这一个月时间很辛苦， 白天要在人间办事，他有职务才上下班，晚上到鬼道上班也要忙啊，日夜都要工作啊。那么讲鬼道里的一些情形，有些好朋友常常讲给大家听啊，今天他处理一些什么事情，他是个虔诚佛教徒。有一次向东岳大帝建议，这炮烙的刑法太残酷了，不人道啊，可不可以废除啊？炮烙是铜柱，把这个铜柱烧红了，让这个受刑的人去报，这是淫欲的罪啊，淫欲罪，抱这个柱子啊，那就像烤东西一样，烧烤一样啊。所以他说惨不忍睹啊，请求东岳大帝废除。东岳大帝又没说话，派两个小鬼告诉他，你到现场去看啊，先去看看。小鬼带着去到了现场，小鬼告诉到了，他看不见，这恍然大悟，地狱不是鬼王，不是阎罗王，不是他们设置的，怎么来的呢？你自己的业力变现出来的。所以地狱只有两种人能见到，一个是菩萨，明心见性的人，他没有问题，他见到；第二个就是有这个罪业的人，是你自己变现的，你不能怪任何人。啊，你说苦，苦到什么程度？就是你的业力造作的罪业有多大，变现那个程度。所以每一个在地狱受罪的人，那个苦痛啊，等级不一样。这叫恍然大悟。啊，回来告诉人，事实真相如是。啊，所以一个人在六道里头，无论受什么样的，受苦受乐，通通是自己100%负责任，自己负责任，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把这个真相想通了，别人回报我，我要不要生气？我要不要去反驳？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我要去辩驳，要去反驳，我就造业了。他回报我，我听了若无其事，我不造业；他造业，我不造业。我不造业，我没有果报；他造业，他有果报。他造业，我接受了。我提出反抗，我生起怨恨了，我也造业，我在受报。你要懂这个道理啊！啊，别人杀我，他造业；我被杀的不造业；我被杀掉怨恨，我要报仇，那我就造业了。这个业好不好？不好。为什么来生我就杀他？何必呢？啊，反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是假的。那我就不要搞这个假的了。我把它放在心上干什么？你真想通了，你真能这样做，法喜充满，你是真正对佛法佩服的五体投地。 啊，为什么佛教给我们的佛彻底放下？因为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假的你还要搞吗？假的还要生气吗？还要报复吗？那不叫迷惑颠倒。啊，假的一切随他去吧，一笑了之，什么事也没有。啊，大成就者，这就是佛。他能够在一切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的高啊。我能做得到吗？能啊。谁说的？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能做到，我们个个都能做到，只是自己不肯做。回头要责怪自己，不能责怪别人的。这桩事情与什么人都不相干，与佛菩萨也不相干。那佛法之微妙就妙在此地。啊，这时受苦的时间无间，第四个命无间。地狱里的刑罚都非常残酷，都非常严重。任何一种刑罚，你在受的时候立刻就死了。地狱死好不好？好啊，死了不就出来了吗？但是不行，地狱有风，要挂着风，风一吹你就活了，活了再受。所以一天一夜了，万死万生的，这叫命无间。啊，在地狱真的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最后是行无间。这个行是身行。啊，你的他通化身呢？没有物质现象啊，自己感觉的有。身体多大呢？地狱多大，身体就多大。地狱里有几百种刑法，几千种刑法同时受，这无间地狱。世间人真正不知道无间地狱苦啊。啊，前年唐太宗有个光碟传到香港，我看了。啊，唐太宗说他这个光碟会度很多人，这个话说的很有道理。啊，他为什么堕地狱？用武力夺取政权，杀人太多，因为杀人夺地狱。受尽苦难折磨，那怎么出来的时候才不知道？他是一个菩萨，真的很好。啊，叫他李世民，你赶快出去。那他就听话，就这么一下就出来了。啊，出来之后迷惑颠倒啊！啊，为什么迷惑？头啊！在地狱里受的伤太严重了，啊，受这些刑罚，所以头脑不清楚， 记忆都失掉了。记忆当中最深刻的他底下的宰相魏征，他记得，其他都记不得了。皇后他记得，实际上讲他的病是情执太重，他跟皇后感情非常好。皇后死的时候好像36岁，唐太宗就一个皇后，这个皇后死了之后他再不立皇后，这个也是历史上很少见的。他爱他这个皇后念念不忘，所以在地狱里头他记得这个皇后，记得魏征，其他的统统不记得了，知道自己杀人很多。因为这个罪堕地狱。这个光碟给一般人呢很大的启示。很大的警惕，人不能作恶。真的是这个光碟是劝善归故。叫我们用真诚心，用慈悲心，用坚定的信心念佛求生净土。他也念佛求生净土，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往生极乐世界去了。佛门的大护法了，就是情执太重。他不但护持佛法儒道，他在世的时候基督教刚刚传到中国，回教传到中国，他统统护持，他是多元宗教的总护法。人是个好人，做皇帝是个好皇帝，处处为人民着想。为天下后世着想，编这一套群书治要，这个功德大了。他自己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出来大概过了很久，你看，一直到我们群书之要的样本做出来了，世界书局将这个样本呢寄到澳洲给我看，那一天在我小客厅里头，我摆在桌子上，8-9个人围在一起欣赏这个本子，印得我们很满意。精装三册，外面有个函套，我们印这个本子目的是想保存它不再失传了。这个书我想了10几年，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见过， 啊，我知道有这么这么一部书，我没看过。啊，唐太宗编的。啊，实际上操作是魏征带头，好像有一个小组，有四五个人负责人。啊，在过去，就是唐太宗往上去，过去2500年，从三皇五帝一直到隋代，这个2500年前，500年，啊，古大德关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道理理念方法经验效果，古书上有的统统抄下来，抄给他看啊，在10000多种书里头，到最后精挑细选啊，选中了65种，在65种里头再选择唐太宗他所要的啊，一条一条抄下来成为这部书啊。我是讲经偶然提到有这本书，可能失传了，没有人晓得，问多少人都不知道啊。过了好像2-3个月，居然我收到一个邮包，打开一看，2套群书之要啊，我真是非常非常欢喜啊，心里想了10几年了，终于到手上了。翻开了一看，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印的啊，都是在我出生之前啊，也就是换一句话说，100年前印的东西啊，这2套都还不错，好像是没有人看过啊，书没有折叠，没有折叠的印子，保存得很好啊，是新书啊，但是纸黄了，变成黄色的了，字非常完整啊，我赶快交给世界书局印10000套。分送给全世界各个大学图书馆去收藏，就不会失传了。这个是人类的瑰宝啊，它能救全世界。我们正在看的时候，突然唐太宗附在慧仁法师的妹妹，那天他到我们这来看我啊，附在他身上，突然他跪下，我是李世民来感谢的。我说感谢什么？他因为群书之要才离开地狱啊，这是也建了一个大功，如果没有这部书他出不了地狱啊。那这部书我们今天印出来了啊，看到样本了，他来感恩感谢的啊，告诉我这部书可以救全世界，带给我这个信息啊，这个信息很重要，因为我当年的这部书目的呢，就想把它印10000次10000套，让它不至于失传啊，提供 给中国人做参考。啊，这一万套群书之要，啊，我那个时候分配，送一千套给国民党，送一千套给民进党，送三千套给共产党，这五千套，另外五千套送国外。啊，我这么分配送的，没有想到外国，唐太宗提醒我，可以救全世界。我一想，对，所以立刻想到要把它翻成外国文。啊，联合国外国文通用的文字就全世界六种文字，这里头有中文，就是使用人口最多的六种文字。啊，联合国所定的，我们就希望着用这六种不同的文字，把它翻成外国人，向全世界流通。啊，我也就豁然大悟。这些年来，外国人不是常说吗？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所以外国人都害怕，怕中国人崛起之后啊，会对付他们，会报复他们，他们害怕了。啊，所以联盟啊，要来对付中国。我就告诉他，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界，不是中国武力，不是中国政治，啊，不是中国科学技术，也不是中国的财经贸易，都不是。是什么呢？是中国人的文群书之要。啊，不久的将来，你们通通都能看到。啊，这叫中国人的事情。啊，所以我现在还没有这个门路，跟中国领导人碰头。如果我有这个门路跟他们碰头，我就希望中国把这个群书之要啊，印上个几亿册，啊，至少要能够跟毛泽东语录相比。我听说毛泽东语录当时印过五十亿，印过50亿本，群书之要印个50亿本，让全世界，啊，每一个国家都能够给他个1亿几千本的。大家都读，全世界人都读群书之要，这就是中国人的事情。我们在这里建立共识，会给全世界带来安定和平。啊，大家一起来讲解，来研究，来讨论如何怎样落实，天下不就太平了吗？这是唐太宗见我真正有意义的一段事情。他要不来见我，我没想到。啊，他的一句话提醒我了。啊，我们朝这个方向去走。啊，一本越多越好。啊，个人翻译的都不一样，没关系。鼓励大家都翻译。啊，不要用什么统一的一本，不需要。啊，互相来做参考。啊，应该在20年、30年之后，哎，后人再做一个定本，就用这么许多的译本做一个汇集本，啊，做个定本流通。啊，统一全世界，全世界是一家人，就不打仗了，军队就没有了，每个国家不要有军事开支开销啊。节省多少钱呢？这些钱用来照顾人民，人民生活就大幅提升了。 啊，那谁能够统一全世界呢？群书之要统一全世界。好啊，大家都服了。啊，汤恩比博士曾经说过，啊，在70年代的时候，他讲过，世界应该统一，才能够消灭人祸，就是战争。战争不是好事情。啊，那么什么人呢？统治最后是呢？汤恩比提到的是中国人。啊，这是为什么？中国人。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一直到今天还统一，没有分裂过。啊，欧洲过去罗马统一欧洲1000年，罗马王国再不能统一了。啊，就真正统一的智慧、统一的理念、统一的方法，啊，统一的经验，中国人第一。这个话讲的有道理啊。那中国人凭什么同意？凭群书之要。啊，这本东西是中国学术的精华。你看，四库是中国。历代圣贤豪杰，仁人志士。他们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方方面面想得深，想得远，全都总结在这一套书里头。啊，唐太宗借取其精华，把它编成50万字的一部书，这个分量不多不少。啊，大唐盛世就靠这部书。这部书的来源就是四库全书，从四库全书里面来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我提倡学文言文，文言文重要啊。啊，学文言文先认识中国字。啊，我做了一套中国字卡，总共这卡片啊，这样的卡片。多少张呢？420张。中国字的读音只有420个音，每一个音有4种读法。啊，平上去入4种读法，总共就是1600个。你把1600个学会了，中国文化的根你就掌握住了。不难啊，一天学4章，3个月就学完了，你就掌握中国字的发音，然后接着我相信半年的时间就够了，学中国字的写法。啊，它为什么是这样的写法？那是智慧的符号。再懂得它的意思，中国字的形，中国字的意，啊，形、音、意，1年时间就完成了。在1年的时间，能够背100篇文章，你就有能力直接读中国文言文了。换一句话说， 四库全书的钥匙你就拿到了。啊，外国人用的是三年时间就拿到了。我见过很多。啊，外国人完全没有中国文化底蕴，他学中国文言文，读中国古书，用中国的古著。啊，我在纽约大学看到。啊，我在伦敦大学看到。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三个学校都有中文系。我跟他这个系的学生做过交流，跟他们的教授举行过座谈，我对他们很佩服。三年了，不难呐。啊，外国人把它当作外国文来学习，不难。而中国人呢，被古人吓到了，不敢去碰它，这就难了，那就真正难了。难在哪里？难在你不敢碰它。啊，你要肯去接触它，它不难。啊，我相信现在中国这些年轻人都很聪明。啊，这是一个放大的，就是刚才这个字卡放大的。你看这一个字，一个音，啊，八，上面是注音符号，下面是这个罗马拼音，啊，都音法都是完全相同的。那么每一个音有四种读法，平上去入，四种读法，啊，八八八八，四个读法，啊，一天只要学四个字，三个月就学完了。就把中国字学完了。啊，这叫什么？是扎根呐。啊，你不肯扎根就没办法了。啊，记得学这些东西从扎根学。我相信个个都能成就。啊，所以如果国家来提倡，我相信响应的人会非常多，因为中国东西内涵太丰富了，哪个不想学啊？啊，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学起。啊，所以有志的年轻人要在中国文言文上下功夫，啊，在中国文字学上下功夫。扎根，因为将来全世界都想学中文，到处都需要，没有老师啊。啊，这些我都想到。啊，国家真正要办，我相信选拔考选。啊，不要多，有一两百个老师够了，一两百个老师通过半年的训练，里面可以选拔最优秀的，选60个人。我们在国家广播电台就开这个科目，天天来教，对全世界人教导。啊，所以相信一年、两年、三年，全世界人都会使用文言文。啊，这就是中国文化全球化。 好事啊！啊，所以大家年轻同学，你们骨手不算数，不算数啊，要发心真干呢、啊。啊，鼓掌不真干没有用啊，鼓了掌之后要真干。啊，我们共同努力，啊，把中国传统文化向全世界发扬光大。那么这个五种无间地狱是非常可怕，我们造作再重的罪业，能够把中国文化在全世界发扬光大，什么样的重罪都消除了。为什么？这功德太大了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功过不能抵消，但是重者先报，我们的善业重啊，善业先报啊！啊，善中之善呢，我们要知道啊，所以要认识佛教，这比什么都重要。你不认识佛教没办法，认识净土啊，这两样东西认识之后啊，我们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所有一切的恶业。国报都没有了，极乐世界没有地狱啊，极乐世界没有畜生，没有恶鬼，所以到极乐世界就没有地方去受报了啊，到极乐世界通通成佛成菩萨了啊，所以对佛要认识啊，佛是什么呢？佛是智慧道德达到究竟圆满，就叫佛啊！智慧道德很高，但是还没有圆满，这个人叫菩萨啊！智慧道德有少分，这个人叫阿罗汉啊！所以阿罗汉、菩萨、佛是佛陀教育里面的学位名称啊，最高的学位叫佛陀，第二个学位叫菩萨，第三个学位叫阿罗汉。要搞清楚，佛教是教学，是教育啊，所以首先把它搞清楚，它不是宗教啊。但是最近两三百年它变成宗教，我们也不能不说不承认它，不可以啊，不能不承认它啊。佛教在今天的社会至少有六种形态啊，第一种就是宗教的佛教变质了，第二种学术的宗教，大学里面开佛经哲学的课程啊，早年我还教了五年呢啊，早年在台湾的时候啊，这是两种，变成宗教，变成学术。那现在呢，又变成了企业，把它当公司来经营啊，还有跨国公司，好多分店啊，全世界都有啊，这就变成企业了，企业的佛教，旅游的佛教，专门经营观光旅游啊，作为旅游景点啊，这都从前没有的啊。那么最后一个不幸的是变成邪教的佛教，打着佛教的名义，实际是跟佛教完全相违背的 这五种都不是真正佛教。真正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学，教育啊，现在很少很少看见啊。我们这一生走的路是释迦牟尼佛的佛教，完全跟他学习啊。释迦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79岁圆寂，教学整整49年，没有一天中断过，也没有一天是放过假，没有。啊，如果有放假，经书上一定有记载，没有这个记载。啊，所以49年天天教学。啊，他教学也分班了，有等级啊。啊，首先12年办小学，啊，讲阿含，啊，小学普世教育，也就是说，一切人都应该要接受，目的呢是教人做好人。啊，不是好人怎么能学佛呢？啊，学佛要从做人学习，做好人学习。啊，所以在这个阶段偏重在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偏重在这些。12年结束，向上提升叫方等。啊，方等好比是中学，是小学向上提升，预备进入大学。啊，这就好比中学。8年加上前面20年的20年的基础，然后提升到般若。般若是智慧啊，今天讲的哲学、科学啊，这2样东西啊，教了22年啊。那么我们就可以能够体会到整个佛法教学它是以般若为核心啊，般若是佛教里最主要的课程啊，但是它是佛教的高级版，没有前面20年的基础，你没有办法学这个课程，你学也学不懂啊。22年之后，这就佛已经教了42年啊，最后的8年讲法华。啊，法华是会三皈依，过去所讲的啊，小学、中学、大学都融合在一起。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圆融的啊。这个圆融上最高级的佛法可以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用在处世待人接物。今天讲何学何用啊，啊，直接讲转凡成圣的方法。 我们凡夫如何去做佛，如何做化身菩萨啊，这最后阶这个阶段八年好像是研究所一样。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啊。你说的是宗教，宗教里头最重要的要有一个创造宇宙的真神，佛教里头没有啊。佛教里面是佛，佛是老师啊。佛陀这一句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悟的人，觉者，觉悟的人。那凡夫是迷惑的人，不觉悟的人啊，他是觉悟的人，跟中国圣的意思很接近。中国人称圣人，圣是明白的意思，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他明白，我们一般人不明白。那不明白的人是凡夫，明白的人是圣人。佛法呢，明白的人，觉悟的人称佛啊，不觉悟不明白的这叫凡夫。你从这些地方称呼啊，就晓得了，它跟教育有关系，它跟宗教没关系。啊，对出家人称和尚，和尚是印度，现在人称和尚，叫他做和尚，意味着什么？迷信，这些人迷信。迷他不能再迷了，他就当和尚去了。那世间人这个看法，不懂得和尚就什么意思？和尚两个字在印度是最尊贵的称呼。啊，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清教师。啊，那么今天大学里头有清教师。啊，他不叫清教，不叫这个名字，叫指导教授。指导教授就是清教师。啊，你的学术是跟他学的，他指导你。他教给你的这样的老师，这个关系才成和尚啊。学校老师很多，他没有直接教给我的，称老师不称清教师啊。他的学问他的德行可以做我的模范，但是他没有教给我，称规范师。规范师二舍利啊，称舍利啊，舍利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但是没有教给我啊，直接跟我上课的教我的称舍利行，称和尚也行啊。实际上和尚是最尊贵的，和尚应该只是校长，为什么？他主持教学的政策啊，课程的编排，老师的聘用啊，他负责整个教育的，这个人才称和尚啊。所以一个寺庙称和尚只有一个人，其他的称是阿舍利啊，称法师。这称呼上不一样啊。啊，宗教里都有神父啊、牧师啊，佛教里都没有。佛教是平等的啊，佛跟人平等，佛跟一切众生平等啊。那么这些在宗教里头看不到的啊，所以你不认识他，不了解他。 你就没有办法护持他，没有办法帮助他，没有办法把他发扬光大。啊，他的东西实在太好了。中国古时候帝王，尤其汉明帝，不是个糊涂人呐。佛教是汉明帝把他请到中国来的，不是他自己来的。啊，皇上派特使到外国请到中国来的。啊，到中国之后，这个一交流，无量欢喜。啊，就把这两个法师留在中国。啊，希望他常住在中国。摩腾诸法兰，两个是印度人，啊，带着佛像，带着经书，我们讲三宝具足，啊，那么佛教的教义，第一次翻的经四十二章经，四十二章经是汇集本，啊，为什么呢？迫切。让中国人很快就能接触到佛法，啊，特别讲经里面好的句子、重要的句子，啊，抄成一共四十二段，给中国人，就像我们现在推动群书治要，是不是分量太大？那怎么办呢？大家又要看。想出360这个办法，360就是42章经，啊，从制药里头揭露360段，啊，这样子首先翻译流通，啊，便利大家很快就能够接触到，就能看到，能听到。啊，我们还做了书签，啊，这个书签中英文，啊，你看360就这么多，啊，书签很好用，啊，随时可以能看到。啊，这个都是属于方便法了。啊，无逆里面，这个第四啊，命无间里头有一句话：寿命一终结。这有经文上这么说法。一中劫是20个小劫，小劫怎么算呢？一个小劫，通常讲一个正见劫叫一个小劫。佛告诉我们，人的寿命叫平均年龄。最低的时候是10岁，最高的时候是84000岁。从10岁，每100年加1岁，200年加2岁，加到84000岁，就到头了。再从84000岁。每100年减1岁，一直减到1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那么这个中劫是20个小劫，像这样一增一减，这个小劫20次，它在无间地狱。 你就晓得无间地狱可不可以去啊？到无间地狱，几个人很幸运能出来呀？唐太宗建立这个大功啊，这在他一生当中第一桩大好事，这个好事太大了，能救今天地球上的灾难，所以他没有到二十小节，他出来了，他现在就出来了。我们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他做的，根本不知道他这个事情啊，他来感恩才知道，他是为这本书印成功了，他出地狱啊，我们请他念佛啊，请他在念佛堂跟大众在一起学习。我们不知道，有些通灵的人告诉我，他大概住了二十多天，在念佛堂住二十多天。啊，我离开澳洲，大概他也离开。啊，现在有人告诉我，他已经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当年在世对佛法护持有功。啊，劝他听经。劝他念佛，他真干了。那么这个底下引用的经文，说的呢，都是一样的，但是顺序稍稍有差别。啊，我们通常习惯称忤逆罪、杀父、杀母、杀阿罗汉。触福生学，破惑惑身，就我们一般讲的，讲的最多的。但是经论上也有，把破惑惑身放在第四，触福生学放在第五。啊，这一点差别。经论上都有啊，这五种罪越是后面的越重啊，最后面那就是最重的啊，而且说呢，犯这个重罪必堕无间地狱，一大劫中啊受无间苦，那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寿命一终结又不同，它是一大劫啊，那一大劫有四个终结，80个小劫，这个时间想想太长了，在人间几十年造这么重的罪业，何苦来呀？为什么干这个事情啊？那很多人都会说，我不知道啊。没错，没人教我，没学过啊。中国自古以来 朝朝代代都有人修，哪一个寺庙里头都是讲经教学的道场学校啊。啊，讲经教学没有了，变成金灿佛寺的道场。这个转变不超过300年。那换句话说，300年前寺院庵堂是讲经教学道场，真正变质是这最近300年。啊，我们变了，日本也变了。啊，我在日本讲经，日本的法师也来听经，告诉我，400年前，他们历史上有记载，日本大大小小寺庙，通通都是讲经的，啊，跟中国道场是一样的。啊，他们中断，疏忽400年。啊，为什么会疏忽的？西方文化到了日本，这科学技术，日本人对这个非常重视，接受了，对于佛教就疏忽了。啊，虽然疏忽，也没有把它灭掉。只是讲经教学这桩事情，人越来越少了。日本有佛教大学，重视在历史考据，这我去看过的。啊，对于佛经理论上的修学，他们没有。那么中国佛教佛学院我去参观过啊，那个时候赵朴素老居士啊，他找人带我去看，啊，我看到他们多半是培养寺院管理人才，啊，这个当然重要。啊，对于真正经典教育，他们疏忽了。啊，其实真正经典教育应该摆在第一。啊，管理人才也要训练。啊，这行政业务，这是很繁重的一门工作。啊，所以是内护，啊，红护是一体，道场要护护，佛教就兴旺了，家和万事兴啊！啊，今天社会普遍不和，啊，夫妻不和。我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跟大家谈的问题，啊，和谐从哪里开始？从自己开始，自己跟自己也不和，这是冲突的根啊！啊，怎么不和呢？我们自己本性是善的，本性本善，习性不善，习性跟本性不合，冲突从这里开始。 啊，那么发出来，其现行就是夫妻不和，父子不和，兄弟不和，亲友不和，麻烦都全出来了。啊，这一扩大就是社会不和，国家不和，世界不和。今天这个问题，全世界学者专家都知道，束手无策，没办法，甚至于连和谐的信心都丧失掉了。我就碰到很多人问我，啊，法师，你看看这世界还会有和平吗？好像对和平已经绝望了。啊，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些人确确实实是爱好和平的人，要不然他找我干什么？啊，还有不少人找我，我有没有办法？我也没办法。啊，我只能告诉他了，我和谐。啊，他不和谐，我永远和谐。我过的是和谐的生活，我对哪个人都和。啊，我没有把外面境界放在心上，所以我没事。啊，保持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是三个等级。啊，清净浅，平等深，到觉是最深。啊，最深是其如自性的，自性是觉的，叫自性觉。啊，那是佛境界，平等菩萨境界，清净二乘境界。我们想想，用这个标准来量量自己，自己是哪个等级？啊，《弟子规》感应篇必须要学，不能不学。你不学，你不是佛弟子。啊，有人问我，这不是佛教东西啊？没错，你一定要晓得，唐朝中叶之后，我们佛门的祖师大德把小乘放弃了。啊，要晓得，唐朝初年的时候学佛要从小乘进去，先小后大。小乘有居士宗，有陈师宗，两个宗派。啊，学阿含经。啊，我们的祖宗就祖师大德了，他们意识到儒跟道可以代替小乘，我们可以不必学小乘。行，那儒跟道确实跟小乘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是中国本土文化。啊，那么通过这1300多年的实验成功了，有效。啊，这1300年大乘八个宗派出多少祖师大德，那就是说明祖师这个方法是正确的。 啊，所以我们不学小乘，要用代替啊，啊，要用如根道代替啊，如《弟子规》、《道感应篇》。你看，我们只取这一点点，这根啊，这个有根据。敬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孝亲尊师怎么做？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感应篇》。所以我讲儒释道的三个根，就在敬业三福第一条，没有离开法府佛法。你不从这里下手，你没有根，没有根就没有基础，干一辈子成就很有限，能往生就很有侥幸了，不能往生继续搞六道。所以真正想学佛，这三样东西重要啊！啊，不落实不是佛弟子。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了。